今天很高兴由爱心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传讲的信息是需要救恩的灵舍。
今天我们很高兴有爱心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的传讲的信息是需要救恩的灵舍。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需要救恩的灵舍。那么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二十五到三十七节那里，我们献上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应许说不愿见一个人沉沦，愿意见万人都得救。我们知道这是你渴望的应许，在你的渴望的应许当中需要人的配合。主啊，今天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到在这段经文中对我们说的话，好让我们跟着你一起配合。愿你的名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人怎么给基督徒下定义？
人怎样给基督徒下定义呢？
有人说基督徒是礼拜天去教会的人，
有些人说基督徒是礼拜日去教会的人。
有人说基督徒在开车的时候会听这个，会放诗歌来听。
有些人说基督徒驾车的时候会听诗歌。
这些都是基督徒很好的表征。
这些都是基督徒很好的表征。
可是你知道我们信心最大的见证是当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信心最大的见证是当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
当我们找机会帮助人的时候，最能够见证我们的信心。
当我们找机会帮助人的时候，是最能够见证我们的信心。
今天这个经文好撒玛利人利亚人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帮助人的故事。
今天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故事。
耶稣在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说到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测验是你怎么对待人。
好撒玛利亚人故事告诉你，你怎么测验一个好基督徒是你怎么对待人。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耶稣讲了一个故事。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耶稣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需要的陌生人，
有一个有需要的陌生人，
在最困难的时候遇见了一位帮助他的人，一个真正的邻舍。
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帮助他的人，一个真正的邻舍。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 它不是单独、展现出来的，
这个故事不是单独的展现出来的，
这是一个故事里面的故事，
也是故事里面的故事。
所以就很不容易抓住这个故事真正的含义，
所以不容易抓住这个故事真正的含义。
这个故事里面有好几层的意思，
这个故事里面有好几层的意思。
好撒玛利亚人是耶稣说的故事里的一个人物。
好撒玛利亚，这个是耶稣讲的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物。
目的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学习的榜样。
这个目的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
耶稣又从好撒玛利亚人中把这个榜样把自己 给带出来。
耶稣从这个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榜样里面将自己带出来。
那这段经文的开始，这个故事是耶稣遇见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故事的开始是耶稣遇到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
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回答这个人的问题也提醒我。
耶稣回答这个人又提醒我们，
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
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
第一点，一个没有不可以改变的诫命。
第一就是一个不可以改变的诫命。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讲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这个问题好不好？
这个问题好不好？
好嘛，这问题怎么不好呢？
这个问题是好问题。
如果你问一百个人，
如果你问一百个人，
叫他说说他心中的问题，
叫他讲出他心里面的问题。
我不知道一百个人当中有几个人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一百个人里面有几多个人会问这样的问题。
这个律法师问的问题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这个律法师问的问题令人耳目一新。
为什么？
为什么？
因 因为律法是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因为律法师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知道什么是最优先的，
知道什么是最优先的，
也看出这个律法师他对什么有兴趣，
亦都睇出呢个律法师对咩有兴趣，
他心中想的是什么，
心里谂乜嘢。
现今有多少人会想到这样的问题？
现今有几多人会想到呢啲问题？
关心永生的问题，
关心永生嘅问题。
我们现在都是，我们谈的都是，哎，我可以赚多少钱？
我哋所讲嘅就赚几多钱？
在哪里买个楼比较好？
喺边度买楼好？
怎么样存钱可以多升值一点？
啊，边度存钱可以升值？
可以快一点，
可以快一点。
可是这个律法师问的是，怎么样行才可以承受永生？
但呢个律法师问。做乜嘢先可以承受永生？
看来这个律法师对属灵的事很有兴趣，很不容易的。
睇到呢律法师对属灵嘅事好有兴趣，唔容易嘅。
可是我们仔细读，
但我哋仔细嚟读读，
我发现这个律法师问这个问题，不是他不是这个动机。
我哋睇到呢个律法师问呢个问题，唔系咁嘅动机嘅。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
啊，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讲到呢个律法师起嚟试探耶稣。
所以他问这个问题是要试探耶稣。
他问问题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
可能是想要陷害耶稣，让耶稣下不了台，
或者是要想陷害耶稣，叫耶稣落不到台，
或者让耶稣出丑，
让耶稣出丑。
我们的神是知道人肺腑心肠的神，
我们的神是知道人肺腑心肠的神。
耶稣知道他想什么，
耶稣知道他想什么，
也知道他的动机，
也都知道他的动机。
结果呢，耶稣回答他，让他找不到把柄。
结果耶稣的回答令到他拿不到把柄，
不但律法师找不到耶稣的把柄，还把自己给陷在里面。
不但律法师不能够拿到把柄，反而自己陷在陷阱里面，
让了为自己不丢脸嘛，他没有面子，他就试着要降低神的标准。
他为了令到自己没失了面子，就降低了神的标准。
经文说他是律法师，
经文说他是律法师，
那意思是说这个律法师是个文士，是个旧约圣经的专家。
这个律法师是一个文士，是旧约圣经的专家，
可能是属律法这个法利赛人这一派的，
可能属法利赛人那一派的。
那么所以他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所以他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六章，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
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六节，耶稣就对他讲：“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
耶稣问说这句话的意思说：“你是律法师，你是圣经的专家，你怎么说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
耶稣的意思就是你是律法师，是圣经的专家，为什么要问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二节，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圣经说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
那么这个律法师他在背诵律法中最大的两条诫命，
这个律法师背诵了律法里面最大的两条诫命。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
很有意思的是，
旧约里这两条诫命从来没有放在一起过。
旧约从来没有将这两条诫命放在一起的。
旧约中这两条诫命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旧约将这两个不同的诫命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条诫命，爱神的诫命。
第一条是爱神的诫命。
申命记六章五节。
申命记六章五节，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第二个最大的诫命是要爱人如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
事实上是耶稣在四福音里面把这两条诫命放在一起。
其实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将这两条诫命放在一起。
所以当法律上人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当法律上人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
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大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一切道理的总纲。
耶稣把这两条诫命放在一起，
耶稣将这两条诫命放在一起，
爱人也是最大的诫命，
爱人也是最大的诫命，
是跟爱神并列的，
他将爱人和爱神并列。
属灵的意思是，
属灵的意思是
爱神是看不见的，
爱神是看不到的，
所以人要借着爱人带出表，带出他是爱神的，
所以人要藉着爱人来带出他爱神。
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就说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讲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那这个律法师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这个律法师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
他一定是早先听过耶稣这样讲，
他一定之前听过耶稣这么讲，
所以他重复耶稣的话，
所以他重复耶稣的话，
要爱神要爱人，
要爱神要爱人。
那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六节耶稣说， 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六节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那耶稣说，你要完全的爱神，并且完全爱你的邻舍，你就算守全了律法，你就能够得到永生。
耶稣说，你要爱神，完全的爱神，你都爱人，你就这样做呢，就能够完全守到律法了。
那问题来了，
问题就来了，
爱人像爱自己一样，我们做得到吗？
爱人好像爱自己吗？自己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我会把最好的给我，我会把最好的给人家吗？
我将最好的给我，我会不会将最好的给人呢？
人常常会宽恕自己，那我们能不能宽恕别人？
人往往会宽恕自己，但人会不会宽恕别人呢？
很不容易做到，对吧？
好不容易做到，是不是？
所以律法师他应该回答的是，
所以律法师他应该回答的是，
主啊，赦免我，因为我没有遵守这条诫命。
主啊，赦免我，因为我没有遵守这条诫命。
可是呢，律法师用了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耶稣。
但律法师就用了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耶稣。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九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九节讲：“谁是我的邻舍？”
这个律法师是典型的律师，老是在找漏洞。
这个律法师是典型的律师，永远都在找漏洞。
我应该爱每一个人，我应该爱我的邻舍，像爱我自己一样。
是我应该爱邻舍，好像爱自己一样。
也许我应该给邻舍下个定义，
或者我应该给邻舍落一个定义。
谁是邻舍？
边个是邻舍？
谁是我的邻舍？
边个是我的邻舍？
如果我能把邻舍的这个定义缩小，
如果能够将这个邻舍的定义缩小，
也许我就合格，也许我就可以上天堂，
或者我可以合格，或者我可以上天堂。
旧约中谈到爱人如己是没有限制的。
旧约讲到爱人己没限制的，
没有限制，
没限
制，任何人都是我们的邻舍，
任何人都是我们的邻舍。
但是律法师做不到，
但律法师做不到。
也许我把邻舍的范围缩小一点，
或者我将邻舍的范围缩小一点。
这个邻舍必须要百分之百的犹太人，
这个邻舍必须要百分之百的犹太人，
纯种的犹太人，
纯种的犹太人。
撒玛利亚这种不算，
撒玛利亚不算，
所以跟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的也不算，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通婚的都不算，
外邦人也不能是我的邻舍，
外邦人也都不是我的邻舍。
那罗马人也不能是我的邻舍，
罗马人也都不是我的邻舍。
律法师把那个邻舍的范围缩小，
律法师将邻舍这个范围缩小，
他试着要耶稣同意他，
他是要耶稣同意他，
这样他就够资格了，
他这样就够资格了。
有一个跳这个撑杆跳的这个选手，
有个撑杆跳的选手，
他开玩笑说，
开玩笑这么讲，
他说那个杆子在那边要跳过去，
那个杆子在那里我要跳过去。
他有两个方法，
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照着高度的规定这样跳过去，
一个方法就照着高度的规定跳过去，
另外一个方法就把那个杆子降低，
另外方法将那个杆子放低，
那也可以跳过去，
也都可以跳过去。
这个律法师想要做的就是这件事，
那个律法师想做的就是这件事。
旧约神给的标准是不能够降低的，
旧约神给的标准是不可以降低的。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呢？
今天的新约的新派神学也是这样做、
你知道今天的新派神学都是这样做，
把神的标准降低，
将神的标准降低。
新派神学相当强调恩典，
新派神学相当强调恩典，
神是恩典的神，
神是恩
典
的神，
神会赦免一切，
神会赦免一切。
所以新派神学他自己活在罪中呢， 他说神是恩典的神，神一定会赦免我。
神是恩典的神，神一定会赦免我的。
他们强调神是恩典的神，神的圣洁他们不提的。
他只是强调神的恩典，神的圣洁他不提。
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说，
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讲，
保罗说我们在恩典之下，
保罗说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
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神的诫命是不能够改变，
神的诫命是不可以改变，
人不能够改降低神的标准，
人不可以降低神的标准。
诗篇119篇89节，耶和华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神的话不能改变也不会改变。
诗篇119篇89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神的说话是不可以改变的。
所以我们的信才有根有基的，
所以我们的信是有根有基的。
事实上耶稣不但没有把律法的标准降低，而且把律法的标准提高了。
实际上耶稣并没有将律法的标准降低，反而将律法的标准提高。
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二十八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耶稣提升了那个律法的标准。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耶稣提升了这个律法的标准。
只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已经跟他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耶稣把那个疑问字句上怎么说的提升到人的心里怎么想的。
耶稣将这个疑问字句怎么讲的提升到人心里面怎么想的。
神的诫命是不能改变，
神的诫命是不能够改变的。
那这个标准就更高了，
这个标准就更高了。
做得到吗？
做不做得到呢？
当然做不到，
当然做不到了。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
有了耶稣，
有了耶稣，
靠在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我们就能胜，就能够脱离，就能胜过，
我们就能够脱离和胜过。
靠着神的能力做到神要我们做的，
靠着神的能力可以做到神要我们做的。
律法师的问题是，
律法师的问题是，
他要靠自己去做神要他做，
靠自己去做神要用他做，
所以他要想着降低律法的标准，
所以他希望降低律法的标准。
那开始的问题是什么？
开始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
我应该做什么来承受永生？
答案是，
答案是，
你必须要守全神的诫命。
你必须要守全神的诫命，
你要完全的爱神，你要完全的爱人，
要完全的爱神，要完全的爱人。
这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故事的背景，
这个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故事的背景。
所以耶稣要用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故事来说一个重点，
耶稣用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讲一个重点。
每一个人都需要那位好邻舍，
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位好邻舍，
而且每一个人要做人家的好邻舍，
而且每一个人都要做人家的好邻舍。
所以第二点，耶稣讲的故事。
所以第二点，耶稣所讲的故事。
十章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里，他们剥去了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路加福音十章三十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耶利哥靠近约旦河，在东边。
耶利哥靠近约旦河，在东边。
然后上耶路撒冷大概二十英里，耶路撒冷是在山上。
上耶路撒冷大概二十英里，耶路撒冷大概山上。
所以他是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
所以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
在半道上遇见了强盗的埋伏。
在半路上遇到强盗的埋伏。
那耶稣讲的故事有两个重点，
耶稣讲这个故事有两个重点，
是一个那个受害的人，
一个受害的人，
另外一个重点是那个人对受害的那个人的反应。
一个是受害的人，一个是人对受害的人的反应。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这里有一个可能，
这里有个可能，
那个利未人走在那个祭司后面不是很远的地方。
这个利未人行在那个祭司不是太远的地方。
他看见那个祭司看到那个受伤人就过去了。
他见到那个祭司遇到那个受伤人就绕过去。
他在后面看见。
在后面看到。
他心里在想。
他心里面想。
祭司是圣人。
祭司是圣人。
他看见那个受伤人没有停下来。
他看到那个受伤人没有停下来。
一定有他的理由。
一定有他的理由。
所以这个利未人也模仿祭司的冷漠，也就从那边过去。
所以这个利未人都模仿祭司的冷漠，也都跟着他这样绕过去。
我想耶稣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相信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那在律法师周围旁边的人心里一定会笑。
这里律法师周围的人会心里笑。
他们笑什么？
他们笑什么？
我们都不喜欢官僚式的信仰，
我们都不喜欢官僚式的信仰。
当个信仰变成官僚式的时候，
当个信仰变成官僚式的时候，
那不是神的意思。
这个不是神的意思，
也不太可能是从神来的。
这个都不是太可能是从神那里来的。
如果有教会，
如果有间教会
设立一个爱心基金，
设立一个爱心基金，
这爱心基金是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爱心基金是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当然教会就会开会，
当然教会就开会了。
什么人够资格可以拿到这个爱心基金？
什么人有资格去拿这个爱心基金？
有一次呢，有一个人真的有需要，
有一次有个人真的有需要，
他就申请这个爱心基金，
他就申请爱心基金。
可是你发现，
但你发现
弟兄姐妹就把帮助直接给了那个人，却没有放到那个爱心基金里。
你发现弟兄姐妹将钱直接去给帮助的人，没将这个钱放在爱心基金里面。
如果教会有这种事，
如果教会有这些事，
教会的负责的就要想一想，
教会的负责人就要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定的这些规条太严格了？
是不是我们定的规条太严格了？
是不是我们定的这些规条太繁复了？
是不是我们定的规条太繁复了？
这个人有紧急的需要，
这个人有紧急的需要，
可能会因为我们这些规条耽误了这个人拿到这个爱心基金，
可能我们的规条耽误了这个人可以拿到这个基金。
一个真实的例子，
一个真实的例子，
一个神学生在神学院念书，
一个神学生在神学院里面读书，
他在神学院相当出色，
在神学院里面相当出色。
那教导他的一个老师注意到他，
教导他的老师注意到他，
那就跟这个神学生讲，
同这个神学生讲，
你要不要到我们教会来服侍？
你要不要来我的教会服侍？
我们教会全时间支持你念书。
教会全时间支持你读，
全额支持你念书，
全额支持你读书。
那么这个神学生回到他教会，就跟他教会讲了。
这个神学生就回到教会，跟教会讲。
哎，教会说你不要去。
教会你不要去。
我们支持你。
我们支持你。
那说那个话是一月份。
讲这个说话是一月份。
那教会就一月份就开会就讨论这件事情。
教会一月份就讨论这件事情。
我要问大家。
我要问大家。
你认为那个教会最后什么时候发放了那个支持他的那个钱，或是没有？
你估下教会几时发放那个支持的钱，或者没发放到俾佢？
猜猜看，
你估下？
是真实的事情。
这个真实的事情，
这件事情到那一年的十二月还没有决定。
呢件事情到嗰年嘅十二月都未决定。
这个就是我说的官僚的信仰。
这个我讲的官僚信仰，
教会最怕就是落到这个地步。
教会最怕就是落到这个地步。
他们不是没有爱心，
牧师没爱心，
不是没有讨论，
不是没讨论，
这是我们的信仰中的一部分，
是我们信仰中的一部分。
可是当人一进去以后，设立了太多的事情的时候，就拦阻了事情的通过。
但当人一进去设立太多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拦阻这件事情的通过。
其实我们应该对这种事很熟悉的，
其实我们对这些事都很熟悉。
国会里开会常常通不过，有没有一个名称啊？有没有一个名词的？
国会里面有啲事通唔过，系咪有个名词？
一个法案一直开会，一直开会通不过，那个叫什么？
呢个法案一路通唔过，叫咩嘢？
有没有一个称呼的？
有冇一个称呼？
有没有听过 filibuster？
有冇听过 filibuster？
啊，这个名称啊？
呢个名称？
这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就是心里不想通过就开会。
就令到你不能够通过就继续开会。
所以说我们在传说中也有一，我们在习惯上也说，如果你不想教会不想通过什么，我们就去开会。
如果教会不想通过什么呢，就一路继续开会。
我不是反对开会，
我不是反对开会，
我的意思是说千万不要落入在这种官僚式的这种体系里面，
千万不要落入这种官僚式的体制里面。
我相信当耶稣跟那个讲到这个故事的旁边里面的人心里也在暗笑。
我相信听到这个故事旁边的人呢，心里面
他们明白耶稣在说什么，
他明白耶稣，
可见的这种事情不是现在才有，
可见这些事情不是今天才有。
那么好撒玛利亚人的反应，
那好撒玛利亚人的反应，
接着耶稣就去说这个故事里的那个英雄人物，
跟着耶稣讲这个故事里面的英雄人物，
他这么一讲啊，他们本来心里在旁边的人心里在暗笑，现在就反而很沮丧。
原本那些人在心里面就暗笑，现在变得很沮丧。
因为耶稣讲到这个人的慈心，这个人的爱心，这个人的关心，这个人的同理心。
因为耶稣讲到这人的慈心、爱心、关心和同理心。
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三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三至三十五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撒玛利亚他是帮助那位受伤的。
那个撒玛利亚人是帮助那个受伤的。
我绝对相信。
我绝对相信。
那个受伤的，耶稣讲那个受伤的人，百分之百的犹太人。
我相信耶稣所讲这个受伤的人是百分之百犹太人，
纯种犹太人，
纯种的犹太人。
十章三四到三十五节，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
在三十三至三十五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你且照应他，此外所用的费用我回来还你。
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要指出，
耶稣讲这个故事也要指出，
律法师代表当时的那个宗教，
律法师代表当时的宗教。
那个宗教总是在找借口，
那个宗教总是找借口，
找任何不去关心那些有需要人的借口，
找借口来不关心这些有需要的人。
他们在找漏洞，
他找漏洞，
我有事 我不能够耽搁，
我有事我不能够耽搁，
哦，这个人快要死了，哦，我不能摸死人的，
这个人快死了，我不能碰死人的。
也许那天是安息日，
或者那天是安息日。
安息日有许多规定的，
安息日有很多规定。
安息日有多？安息日就是礼拜五下山到礼拜六下山那天是安息日。
安息日是从礼拜五的下山，太阳下山就是礼拜六的太阳。
如果你在街上看很多那个戴那个小帽子的、小黑帽、Yamaka的那种，都是这个会守安息日的。
你喺街道你见到有啲人戴住小一个细帽仔嘅人，嗰啲都会守安息日嘅。
那安息日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一共有多少条？
在安息日里面可以做的和不可以做的有多少条？
很好记的，
很好记的。
一年有365天，一共有365条。
一年有365日，就是365条。
好像270条是不可以做的，还是有这样子，反正就是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
大概270条都是可以，不可以做，跟着有其他
就
可以做。
他设了很多的规定。
他设立了很多的规定。
因为他照着旧约的那些东西把它写下来，
因为他照着旧约将这些写下来。
那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他的反应是什么？
主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他这个反应是怎样？
撒玛利亚人没有用这个诫命、律法主义来限制他的爱心。
撒玛利亚人没用诫命来限制他的爱心。
教会常常因为人制定了很多的规条，无形的就限制了基督徒跟人分享神的爱。
教会设立了很多的
条，无形的，
无形的。
我讲个例子好。
我讲个例子。
我见到一个教会。
我见到一个教会。
他规定。教会礼拜主日的下午三点钟，教会门要关上。
教会主日下午三点之后，教会的门一定要关上。
那在这个之前，那个教会是怎么个情形呢？
咁之前嘅教会系咩情形？
原来那个教会有一批一百多年轻人。
原来呢间教会有百几个年轻人。
他们聚在教会，没有跑到街上去，都是在礼拜天下午。
他们聚在教会，但没去到街上面，都是礼拜日的下午。
还有礼拜六一整天，他们都在教会。
还有礼拜六一整天都在教会。
说的这些是十几岁的孩子。
说这些是十几岁的年轻人。
你如果不让把教会开放给他，他会在哪里？
如果你不将教会开放给他，他们会在哪里？
他会在这个 Flushing 的街头。
他会在 Flushing 的街头。
他会在 Flushing 的这种这个卡拉 OK 里面。
在 Flushing 的卡拉 OK 里面。
有的时候教会设立的规定，他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却没有想到教会传福音的目的。
很多时候教会设立的规定，他的想法是对的，但是没有想到传福音的。
或者有的时候教会会决定，教会如果有车子，我这个车子不可以外借。
如果教会里面有车子，有架车不可以外借的。
那如果有人来借说我要带一批孩子去参加布道会，你借不借？
如果有人来说借部车带这帮人去布道会，你借不借？
我相信一定会开会争论。
真的一定会开会争论。
有人说传福音不论什么我都做。
有人说传福音无论什么我都做。
有人会说车子在外面出了车祸谁负责？
如果个车发生车祸，谁负责？
我想那个重心在哪里？
我相信重心在哪里？
我们可以不可以？
我们可以
靠着祷告求耶稣基督让这些 车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出车祸呢？
靠着祷告叫这辆车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会出车祸。
换句话说，有时候教会自己不知道设立的一些规定无形中拦阻了这个。
很多时候教会都不知道他们所设立的规定无形中拦阻了传福音。
好，撒玛利亚关心人不会因为他不同的族类。
撒玛利亚人所关心的不是因为不同族类。
好，撒玛利亚想，哦，他是犹太人，不是我这一类的。
他没想过这个犹太人不是我这一类的。
好，撒玛利亚没有用不方便做借口。
这个好撒玛利亚没用不方便作为借口。
他一定不是在那条路上散步，他一定是去办什么事情。
他一定不是在路上散步，而是去办事的。
所以他摆上他的牺牲没有什么借口。
所以他摆上他的牺牲也没有借口。
他帮助这个受伤人可能搞乱自己的行程。
他帮助这个受伤人可能搞乱了他的行程。
为了帮助别人的需要弄坏了自己的日程。
或者帮助别人的需要搞坏了自己的行程。
我们如果仔细读路加福音，
如果我们仔细读路加福音，
我会发现耶稣常常因为人的需要打断了他的日程。
我们发觉人往往会发现他需要打断他的行程。
比方说那个患血漏的，
好像患血漏的，
或者他在分享信息的时候，
当我分享信息的时候，
人家从屋顶上坠下的人来，
人家将屋顶将的人坠下来，信息被打断。
那如果发生在这里，你们会做什么？
如果发生在这里，你们会做什么？
在有一个教会里，
在一个教会里面，
圣诞节有一个晚上，有一个圣诞节晚上有一个特别的聚会。
圣诞节晚上有一个特别的聚会。
那个晚上呢，聚会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晚上聚会一半的时候，
从外面进来了一个华人，喝醉酒的华人。
有一个喝醉酒的华人，
醉晕晕的就坐在那个旁边。
就走到来坐在这里旁边，
然后过一下他就开始发出声音来，
过一阵又整出啲声音出来。
正在台上分享圣诞节的信息，
全道人就分享紧圣诞节的信息。
你说怎么办？
你话点算？
那个传道人就停下来，因为全场大家都注意到他。
这个传道人停低，咁啊，因为全场都注意到
这
个人。
说我暂时不讲，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同时为这个人祷告。
我暂时不要讲住，我们一起起身为这个人祈祷。
这个有点像这个故事。
这个有点像那个故事。
圣诞节是美国的大日子。
圣诞节是美国的大日子。
很多时候都是放假的。
很多时候都是放假的。
这个人，没有人认识他。
没人识他。
但是他会在这个假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
在假日的时候喝到醉醺醺的，
他的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影响他。
他里面一定有些东西影响他。
也许他看人家都有家，他没有家。
可能他看到人家有
家都没有，看到人家都在庆祝，他旁边一个人都没有，
他看到人家庆祝，他旁边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时候正是他心里最空虚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最空虚的时候，
他最有需要的时候，
他最有需要的时候，
停止讲道为他祷告，
停止讲道为他祈祷，
为他的救恩祷告，
为他救恩祈祷。
耶稣常常停止然后去做帮助人的事，
耶稣时常都停止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好，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它的应用是什么？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它应用是什么呢？
这个故事一开始是首先耶稣回答一个问题。
这个故事开始是耶稣回答一个问题。
回答这个律法师问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
回答律法师问题，谁是我的邻舍？
那所以这个故事的答案。
所以这个故事的答案。
我的邻舍是我周围所有需要。
我的邻舍就是我周围所有有需要的人。
那律法师谁是我的邻舍？
律法师谁是我的邻舍？
注意，律法师问的是谁是我的邻舍。
注意，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
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六、三七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六、三十七节到。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你把这两句话合在一起，
你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
谁是我的邻舍？
谁是我的邻舍？
谁是那个受伤人的邻舍？
谁是那个受伤人的邻舍？
那当然他律法师知道是撒玛利亚人，
律法师知道是撒玛利亚人，
但他回答说是怜悯他的那个，
他答案就是怜悯他的。
耶稣说你去照样去行，
耶稣说你照样去行。
谁是我的邻舍？
谁是我的邻舍？
谁是那个受伤人的邻舍？
谁是那个受伤人的邻舍？
耶稣在暗示律法师啊，你就是那个受伤的人。
耶稣暗示那个律法师就是受伤那个人。
谁是我的邻舍？
谁是我的邻舍？
谁是受伤人的邻舍？
谁是受伤一个人的邻舍？
你就是那个受伤。
你就是那个受伤的人。
你是受到规条捆绑的伤。
你是受到规条捆绑的人。
你是受到行不出来的伤。
你是受到行不出来的伤。
你是受到律法绑得你死死的不得自由的伤。
你是被律法绑得死死没自由的伤。
你是外表好看里面污秽的伤。
你是外表好看但是里面污秽的伤。
耶稣的暗示你就是那个受伤的。
耶稣的暗示你就是那个受伤的人。
你需要这个好撒玛利亚这个好邻舍。
你需要好像这个好撒玛利亚的好邻舍。
同时这个好撒玛利亚。
同时这个好撒玛利亚，
耶稣也暗示就是他自己。
耶稣也都暗示
为了别人牺牲自己，
为了别人牺牲自己。
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带着罪性来，
我们每个人生出来都带着罪性，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救，
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够自救，
我们也不够资格自救，
我们都不够资格自救。
耶稣救了我，
耶稣救了我们，
耶稣是那位好撒玛利亚，
耶稣就是那位好撒玛利亚人。
所以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死了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
死了埋葬，三天之后在死里面复活。
所以耶稣解决了人的两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耶稣解决了人两个最大的问题，
人罪的问题和人死的问题，
人罪的问题和人死的问题。
律法师开始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律法师开始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
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
耶稣说谁是落在那个强盗手中的邻舍，
耶稣说谁是落在那个强盗手里面的邻舍。
他回答说那个怜悯他的，
他回答就是怜悯他的。
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耶稣是怜悯他的，
耶稣是怜悯他，
耶稣就是他的邻舍，
耶稣就是他的邻舍，
耶稣就是他问的那个问题永生的那个答案，
耶稣就是他所问的问题那个永生的答案。
经文的结果没有说律法师明白了还是没有明白，
经文没有讲到后来律法师明白，律法师明不明白这个问题。
律法师有没有跟随耶稣，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律法师后来有没有跟随耶稣，这个我们没有答案。
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一段经文 的原则是，
但整段经文的原则是，
邻舍是所有有需要的，
邻舍所有有需要的人。
那个邻舍也许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个邻舍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也许是你住 你的隔壁的邻居，
或者你隔壁的邻居，
也许是走到你旁边的一个陌生人，
或者 走在你旁边的陌生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邻舍是谁，邻舍是有需要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邻舍是哪个邻舍，
刚好给你碰见，
这么巧被你撞到，
因为你看见一个车祸发生，
如果你看到个车祸发生，
当然不关你的事，
当然不关你的事，
但是打个911可以吧，
但打911可以吧。
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真的门徒是有慈心的，有同理心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的门徒是有同理心。
在这个故事里，耶稣跟重视那个有真理社行动的那个人同样有同理心。
这个
耶稣和那个故事里的人是同样的一个人物，所以耶稣就是撒玛利亚。
耶稣和同埋呢个故事里面是同一个人物。
我们每个人都说我爱主，
好多人都话我爱主。
那我们怎么衡量我们爱主？
我哋点样嚟衡量我哋爱主咧？
我刚刚说我们的信心是怎么展现出来
的？我哋嘅信心系点样展现出嚟？
我们爱主有多少？
我哋爱主有几多？
答案是，
答案系。
我们最不喜欢的那个弟兄，我们对他有多少爱，我们爱主就有多少。
我最不喜欢那个弟兄，我对他有多少爱，我就有多少爱主。
所以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约翰一书四章七至八节，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就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真正有爱心的是有一个愿意的心，
真正有爱心的有愿意的心。
在真爱里面是有一些牺牲的，
在真爱里面是有牺牲。
做丈夫的要证明你爱你的妻子，
做丈夫要证明你爱你的妻子，
有的时候是有一些牺牲的，
有些时候有些牺牲。
你要对你的电视静音的，
你要将个电视，
你关掉你电视，
关上电视。
你爱你丈夫，你要关掉你的电脑。
你爱丈夫，你关掉你的电脑。
真正爱人，关心人的灵魂。
真正爱人是关心人的灵魂，
愿意为人的灵魂有一些，愿意有一些牺牲的。
为了人的灵魂愿意一些的牺牲。
有一个电视台要做一个节目，
有个电视台要做一个节目，
他去访问一位传道人，
他就访问一个传道人，
录制那个节目，
录制那个节目。
所以这个人就问那个传道人一个问题，
所以那个人问了传道人一个问题，
他说你相信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吗？
你相信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吗？
那传道人说我相信。
那传道人我相信了。
那个人就说，既然那你就把这个好撒玛利亚故事说一遍给我们听。
咁你将好撒玛利亚呢个故事话讲一次俾我听。
所以他们就把那他说的录制下来。
所以将佢所讲嘅录制落嚟。
那传道人说了这个好撒玛利亚故事，就像今天这样信息差不多。
佢所讲嘅故事同今日嘅信息差唔多。
讲完了以后，那个制作人，那个访问他的人就问他：你认为我是你的邻舍吗？
他就即刻问他，你认为我是你的邻舍吗？
那传道人说是，你是我的邻舍。
传道人说是，你是我的邻舍。
然后他就说，如果我是你的邻舍，你为什么一直要向我传耶稣？
如果我是你的邻舍，为什么你一路要向我传耶稣？
为什么你希望我信耶稣？
为什么你希望我信耶稣？
那传道人愣了一下。
那个人就
他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突然传道人想到，
突然间传道人想到，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些的宗教信仰是跟耶稣基督为敌的，
有一些信仰跟耶稣基督为敌的。
因为过去的历史，
因为过去的历史，
比方说，
比如
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
当耶路撒冷 被回这个穆斯林占领了，
当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占领了，
十字军至少是十次打到耶路，在一百多年当中去了十次打到耶路撒冷。
在一百几年里面最低限度有十次打入耶路撒冷，
他们打赢了，
他们打赢了，
他们逼迫当地耶路撒冷人包括犹太人你一定要信耶稣，
他逼迫耶路撒冷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要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我就把你杀死，
你不信耶稣我将你杀死，
他们留下的那个深刻的痕迹在他们的心里，
他们留在深刻的痕迹在心里面，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今天在耶路撒冷那边的一个博物馆里，
今天在耶路撒冷那边有个博物馆，
你进去会看见一个好大的一个照片，一个相片，
你看到一张很大的相片，
是谁的相片呢？
是哪个相片呢？
是希特勒跟天主教教皇站在那里照的照片，
是希特拉和当时的天主教教皇一起合照的。
所以他们的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呢？
基督教是属魔鬼的，
基督教是属魔鬼的，
希特勒站在一起的，
他跟希特拉站在一起，
犹太人受希特勒的逼迫有多大，
犹太人受希特拉的逼迫有多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如果你们有认识比较熟的犹太人，你可以问今天的拉比，
我不清楚是不是真的，但如果你有比较熟的犹太人，可以问问在会堂里面的拉比，
他们也要念神学，他们念旧约的，
他读旧约，
他们旧约 有几卷 有几个很出名的释经书，
他有很出名的释经书，
我不说什么名字，
你都不说什么名字，
在他们那个释经书里面提到现在耶稣基督在哪里，
这个释经书里面提到现在耶稣基督在哪里，
你们说耶稣基督在哪里，
你说耶稣基督在哪里，
他们是根据那个耶稣基督后来死了，被钉十字架这样写下，你们猜他记载耶稣现在在哪里，
现在圣经已经记载了，那你猜耶稣基督在哪里，
在地狱里，
他在地狱里面，
哦，这个是犹太人告诉我的，
这个犹太人告诉我的，
他在分享为什么犹太人不信耶稣，
他分享为什么犹太人不信耶稣，
那如果现在在所有会堂的拉比就是站在台上的牧师相信耶稣在地狱里，
如果所有的拉比就好像今天牧师站在台上面，
那我要你信耶稣不是咒诅你，
如果我要你信耶稣是不是咒诅你，
这个传道突然明白了这个事，
这个传道突然明白这件事，
所以那个传道人就对这个访问的这个电视记者说，
咁那个传道人同那个电视记者讲，
他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因为罪的缘故，都受了伤。
我世界上每一个人因为罪的缘故都受过伤，
都快死了，
都快死。
但是耶稣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来了，
那个耶稣这个好撒玛利亚来了，
带给了人医治，
带给人医治。
所以我这个邻舍能为你所做的，
所以我这个邻舍能够为你做的，
就是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脚前。
就将你带到耶稣基督的脚前，
用耶稣基督来医治你，来赦免你，
让耶稣基督来医治你，赦免你，
这就是好撒玛利亚的故事，
这个就是好撒玛利亚的故事，
我们周围都是有很多有需要的，
我们周围都有很多需要的人，
他们最大的需要就是耶稣基督的赦免，
他们最大的需要是耶稣基督的赦免，
接受耶稣基督赦罪这个礼物，
接受耶稣基督的赦罪礼物，
得到救恩，耶稣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
得到救恩，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
是我们的邻舍，
是我们的邻舍。
如果我们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脚前，我们就是人的邻舍。
如果你将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就是他的好邻舍。
我们低头祷
告，我们低头祈祷。
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向我们的邻舍传讲耶稣基督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我们愿意有一个向主祷告的心，说给我这样的机会，赐给我这样子的口，说当说的话，帮助我的邻舍。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Amen.